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大法弘传》。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大法弘传》。
我是海涛，
我是笑梅。海涛，我们曾经在第一期节目里讲过，当年李洪志老师在中国大陆传法的时候，去过一个少数民族地区，你还记得是哪个地区吗？
这我知道，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哎，笑梅，朝鲜族可是一个非常有福分的民族啊。李洪志老师当年在中国大陆传法的两年多时间里，延边是唯一有幸请到李老师讲课的少数民族地区。朝鲜族呢，也是除了汉族之外最早得法的民族。后来大法传到了南韩，现在那里已经有很多法轮功学员了。
是这样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中国东北吉林省的东部，地处中国、俄罗斯和朝鲜三国交界处，临近日本海，东部与俄罗斯比邻，南部与朝鲜接壤，总面积42700平方公里，总人口人数呢大约是220万，也就是说在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50人左右，仅仅是北京人口密度的1/20，可见延边地区是一个人口稀少分散的地区。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在1994年8月的法轮功传法班上，竟然有4000多人参加。
是啊，当时的场面是相当隆重的。有一位学员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尊亲临延吉传功讲法，给延边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生命回归的希望。1994年8月20日，当师尊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延吉市体育馆时，馆内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含泪欢迎师尊的到来。10堂课期间，每天都见师尊讲的是洋洋洒洒，从人体讲到宇宙，从粒子讲到星球，用最浅白的语言讲出了最深奥的宇宙之理。10堂课下来，我过去所有的重病不一而愈，全身有使不完的劲儿，骑自行车时真的好像有人在后面推一样，脸上红光满面的，像个年轻人。这样的变化不止我一个呀，整个班的学员身体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也就是在这8天时间里，师尊讲的法理让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使我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产生了回归自己最初家园的渴望。
哎，海涛，现在旅居在美国的连成先生是当年邀请李洪志老师到延边地区传法的负责人之一，我们让他来讲一下当时的情况好吗？
好啊。
我叫连成，我是在大陆时候是延边地区法轮大法辅导总站的站长。我是1993年11月份得的法。那么我们地区呢，是少数民族地区，朝鲜族比较多，大概占53%左右。我们延吉呢是中小城市，延边地区总的概况来看比较分散的一个地方。我们是94年4月5号清明以后开始全面普及师父大法，弘传师父大法。这样以后呢，我们就有缘8月20号有幸请了我们师尊到我们地区办了第52期班。 那个时候的盛况是前所未有的，应该说是我的一生中是比较罕见的了。我们那个时候参加的班呢，本地区延边地区的学员参加的是3200人，外地赶来的1000左右，这样总共合起来呢，外地赶上来的学员是14个省市，14个省市合在一起，办了4200人的这样一个大班。我们从8月20号到8月28号，一共办了8天，讲了10堂课，这样呢，那个场面呢，现在我回不起来，那就很长时间心里不是那么太平静的，非常激动了啊。那个场地形容起来啊，在常人时会是想见都见不到的一种场面，那么大的一个班，整个场地啊，除了师傅的讲法声音以外，近到连调子的声音都能听到的这种一种场合，每次讲到激动的地方，或者是我们觉得很这个从来没听过的话的时候，大家鼓掌起来，那就是都很长很长时间的鼓掌连续起来。最后讲完课交完工，师傅退那个会场的时候呢，大家都站起来鼓掌很长时间很长时间。我们送完了师傅再进来的时候，大家才开始出场。这样呢，不仅这样，每天在那个3000、4000的人在延吉市，每天早上各个练武点练功，那个情况也是相当壮观的了。那么我们这个在班上出现的一些奇迹呢，那就跟师傅在讲法当中讲的一些现象几乎都出现。当场看到师傅法身的同修也有，看到师傅打出来的能量场的同修也有，师傅打出来那个法轮的那个同修也有，反正好多人。
哎，小梅，延边在中国是个小地方，而且还是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为什么短短的几个月内就有这么多人来学大法呢？
是啊，我也问过连城先生这个问题，他是这么回答我的。
我想啊，为什么这么分散的中小城市里头，这么短短的时间内，也就4个半月的时间，聚集起来3500人当地啊，那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了。但是我相信这都是师父法身给我们安排的一种结果，再加上呢，我们那个地区的人跟大法有缘人比较多。
在延吉传法期间，延边地区的学员们不仅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博大精深，也被李老师的言行深深的感动。15年过去了，当老弟子们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时，仍然是激动不已。有的弟子回忆道，师父生活上非常简朴，连吃剩的咸菜都用纸包起来留着下顿吃。8天班结束以后，师父送给延边练功点6面法轮旗、几个录音机，还把剩余的7000元钱全部捐献给了当地的红十字会。走的时候，师父自己买的车票。
海涛，有关李洪志先生向红十字会捐款的事， 连城先生当时是亲身经历的，他还能记得当时的详细情况。
那么当时师父有在国内的时候有严格规定，任何辅导站不许存一分钱，这是原则。这样我们就请示师父，我们所有的费用开销以后啊，我们剩了7000多少多少，最后一个尾数是1毛1，我记得是。那么师父请示师父以后，师父回答说啊，你们呢留给地方的钱我不会拿走的，你们找个地方捐款。这样呢，我就找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府的州长，州长呢让我到红十字会。到红十字会一讲这个事情呢，他们简直高兴得不得了。他们就说，有史以来，也就是说他们成立以来，红十字会延边地区红十字会成立以来，没有一个人主动找上门来送一份钱的，都是我们去求奶奶告爷爷似的啊去要钱，唯有你们一家给我们送这么多钱，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然后他们说，我们把你们那个师傅呢命名为红十字会名誉会员，他说行不行，我说完全可以啊。然后最后呢结束的时候，电台也来了，电视台也来了，报社也来了，然后红十字会呢不仅是师傅捐的，接受了师傅捐赠的那个钱的同时，给师傅还发了名义证书，红十字会的延边地区红十字会的名义会员。然后他们还讲了一些感谢的话。第二天呢，报纸电台全部登出来了。
海涛，还有一件事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就是李洪志老师当时还预支了朝鲜语的《中国法轮功》和《转法轮》的出版费。
这我过去可没有听说过。
那让我们听一听连城先生的回忆。
我那个时候请示了师父，因为我们是朝鲜族地区，语言不通，我要想翻译，陆续出来的书要翻译，请示了以后啊，师父就答应，就是说你们翻译可以，但是你们出版呢，你们拿不起出版费，出版费我出啊，你们翻译。这样呢，就中国法轮功和转法轮在延边地区开始翻的，那也是我开始执笔的。然后师父后来呢，给了98000，98000，我们出版了《转法轮》，全部处理完了以后，还到北京研究会去了。
小梅，不知道连城先生是否还记得更多李老师当年传法的故事呢？我想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还想接着听。
当然有啊，海涛，这些故事啊，我当时听他讲的时候都感动得流出了眼泪。不过呢，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我们在下次节目中接着讲。
哟，时间过得真快，又要到了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
听众朋友们，我们在下期节目中将继续为您讲述李洪志老师在延吉传法班时的经历。听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